今天的这个行业主题呢是工业专场，是以大工业为主啊。大工业里面包含了比如说五金工具啊、机械啊，都算是这个大工业里面的一部分啊。那今天真的是很荣幸请到顺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外贸经理哈娜。
嗨。
Hello 哈娜。是这样子哦，这个要不哈娜你先自我介绍一下好了，好不好？你先介绍一下自己，介绍一下公司，然后再来就是顺丰啊，加入这个阿里巴巴应该已经11年了嘛，对不对？好，这11年的成绩到底是什么样子？你们到底在卖的什么东西？还有到底卖到哪里去了？好不好？先跟大家说一下你的成绩。
OK， 那个大家好，我是 Hannah， 然后我是顺丰工业的外贸经理。就当然今天很高兴，就是受到阿里巴巴的邀请，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阿里巴巴上的使用的一些心得。那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公司是顺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然后我们在台中市的丰原，是一间非常传统的制造工厂，然后在阿里巴巴已经有11年的使用年资，主要外销就是我们自己制造的烘焙设备跟一些相关的披萨制造的设备，然后后来就是为了因应我们整个市场的需求，就是希望可以提供更完善的服务，所以我们整合了其他台湾就是一样是烘焙机械设备制造商的产品一起到阿里巴巴上做贩售，所以希望就是可以提供比较多元的产品跟服务让买家做选择，就是可以让顺丰可以不仅仅是一间制造工厂，也可以成为贸易商。后来呢，就是因为有阿里巴巴做阿里巴巴使用电商的加成，我们目前外销占总营收的80%以上，而在来自阿里巴巴的营收呢也占了其中的2-3%。那我是觉得今年因为疫情之下有慢慢在成长的幅度。对。
OK， 谢谢哦。我这个你这11年来啊，是不是已经关于这个光循盘啊就已经累积了200多个国家，是不是这全世界的客人都被你拉就是收在口袋里面了，对不对？
差不多。
好像实际上卖出去的真的有把货运出去的也超过
47个国家。
对。哇，那真的很厉害。我只是帮大家问一下，有没有知名的连锁店或者是知名的这种大厂来跟你下过单？讲出来大家会听着说哇这种的。对，
比较耳熟能详的话，我们就是非常大的客户拿得出来，可以大家都比较知道，就是我们有跟澳洲的达美乐做非常长期合作，20年的经销这样子。
哇塞，你看澳洲这么大，这么多家达美乐全部都是你们供应的，太厉害了。哇，太厉害了。好，谢谢你的分享。那我这个客人也是线上来的吧？也是阿里来的吗？
对，那时候也是透过阿里联系上，然后一系列的厂刊啊，或者是房厂等等，对。
OK，
下来的。OK，
好，谢谢你的分享啊！我相信光讲这个，线上大概还有100位朋友，他的信心啊，突然被拉得非常的高，对不对？好，那这样好了，我们来聊聊疫情好了。疫情对这个公司的影响，像我们阿里巴巴，我们从这个五月中左右就开始 work from home 了，我们到现在已经 work from home 2个月了，好，2个月都在家里上班。好，这个我想先问一下，这个对于顺丰来讲，这个疫情啊，有没有对你们公司造成影响？无论是比如说是作业上的影响，还是说实际的订单业绩上面的影响，好不好
？OK， 从公司上来讲啊，因为我们当初很早期的时候就已经有把我们的数据资料还有产品的资讯跟一些报价的记录等等都已经就是做云端化的处理，所以就算我人在家里面工作什么的，所以我在报价跟业务的处理上面其实很方便，弹性也比较大。然后再来就是说在整个订单啊或者是说客户询价上面来讲的话，其实我们一直都有在观察阿里后台的数据啦。那其实在去年5-6月那时候国外疫情特别严重，像是欧洲各个国家封城啊等等的，我们其实有透过后台的大数据有发现说，全球买家在国际站搜寻披萨设备或者是相关类似的机器啊，其实频率有大幅度的增长，甚至说不仅仅是找机器的频率有增加，就连买家的规模数其实也有大幅的成长。它同时其实也发生了一个蛮有趣的事情，就是我刚刚有提到我们在澳洲有达美乐的经销嘛，我们其实在北美也有另外一个经销商，那他们就突然就是跟我们直接谈起了后续6个月的订单， 就是货柜单，货柜就一个货柜量的订单这样子。
嗯，
然后很神奇的是说，里面更多的都是披萨用的一些机器设备的采购。
嗯，
那就其实这两件事其实有点互相反应，因为数据的呈现让我的国外的经销也做出了类似的反应，所以我们就有开始在去年的后半年度在布局阿里巴巴三月的那个非常知名的那个贸易新贸节的大促活动。
大促，
对，没错。
嗯，
所以我就有把我的更多的广告投放在说我的披萨设备跟相关的产业，然后就是仅仅在三月一个月的时间，我们自己公司就收到163折以上，就是左右的询价信。
哇塞，
大概跟去年同期三月比较就成长 125% 的幅度啦。大大小小的新客开发的订单累积啊，就有大概近百万的新台币这样。
哇塞，光一个月内太厉害了。
没错。
我在这边稍微提醒一下，我看线上大概100位朋友，可能大多数都是新客，没有加入过阿里巴巴。阿里巴巴呢，国际站一年12个月，有两个月最重要，一个是三月叫做新贸节，一个叫九月叫采购节，叫采购节。这两个月的流量呢，非常非常的大，非常非常大，而且大部分都是新客户，很多。
对，
好，如果说你想要抓新客，就是要赶上三月的新贸节跟九月的采购节。如果你还没加入啊，现在7月20号。好，你赶快赶一赶，说不定还赶得上今年的这个采购节。好，采购节。好，谢谢 Hannah 的分享啊，我只是帮忙补充一下这个三九月大促的事情。那个同样一个问题啊，我想要问一下我们的这个资深业务经理阿阮 J 啊，这个疫情之后啊，像 Hannah 这个公司啊，他们公司是疫情之后哦，人家都是疫情啊，不能参展啊，这个生意变得不好，好，业绩变不好，他们是反而是疫情之后呢，因为线上的订单来的比较多啊，他反而是业绩还是增长的，跟人家是不一样的，对不对？跟传统的传统的这种线下贸易是不一样的。
对
你服务啊，你在中南部服务过这么多的商家哦，中南部也是我们这个整个大工业的这个大本营，对不对？
是
最重的地方，你还有没有成功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
嗯，
就是疫情之后不减反增的。
了解了解，我其实想要分享一个 case， 它也是比较特别的吼。这间公司它叫乐麦，它是在彰化这边。对，那它的状况其实怎么样？就是说，因为其实，在疫情发生从去年的状态到现在，其实只要你有做线上，你做平台的，基本上你的流量都会变很多。但是就像我刚才提到，你流量变多，但是你有没有办法透过流量变多，然后去面对不同，像刚刚哈娜提到，就是不同国家嘛。那当然还会说，我面对流量里面还会有不同类型的客户。包含说，如果今天像乐麦他们怎么样？他们透过数据去了解什么？了解买家的需求。包含如果今天这个买家他是做品牌的代理，还是他今天是做 OEM， 还是他是做代购或是分销模式？他透过大数据跟我们后台的一个分析系统去知道说，哦，去年在增加的一个情况下，面对不同的客户，我怎么去做一个开发？所以他其实去年整体上，他透过平台去开发，包含美国、欧洲。韩国啊、印尼啊这些品牌代理，甚至在美国、意大利等一些地方，他还做了 OEM、ODM 订单。然后他做分销跟代购的模式，他还找就是他的喷枪，因为他是做气动工具嘛，他喷枪还最高一个月哦，做了630订单。对，然后总共那一年出了15000张喷枪的订单出来，每个月热卖10万支以上。对，所以其实他透过这个模式，他可以知道说这个买家他背后他的需求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今天面对 OEM 的客人，跟我面对品牌代理的客人，跟面对分销模式一定是不同的。对，那他反而是透过疫情，因为所有的客人他可能以前这三种类型的客人，我像我一开始提到通路，他们的通路 maybe 都不同，但是因为疫情，反而他们只能透过线上，透过平台去找供应商。但是找到了以后呢，我们后面怎么去分析，我觉得反而是热卖他在这个过程中他做了非常好的一个部分，也是分享给大家知道，就是流量都增加了，但是增加以后我们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说，诶，那我怎么去接到这笔订单嘛。所以其实阿里他透过数据，他透过我们客户经理的服务，透过课程来协助我们的客户去快速的接到这些订单。以上是我的分享。
OK， 谢谢阿阮，我觉得这个很精彩。另外，他这个喷枪大卖这个事情啊，真的是台湾，就我们在我们自己公司里面，其实大家都知道嘛，对不对？非常成功的，非常成功，非常成功的案例。好，我们其实一直在讲啊，就是从这个阿阮的分享到我这边的分享，到哈娜刚刚的回答，我们一直在围绕的一件事情啊，就是什么数据嘛，对不对？
是，
数据也是阿里巴巴这个平台最大的武器嘛，对不对？也是最大的卖点，对于商家来讲是最好用的工具。那我现在就想知道。好，这个到底是 真的有用还是假的有用，我就是想知道这个而已。我们就想请哈娜来说明一下，你这11年来阿里巴巴提供给你的数据啊，到底对于你实际的业务有什么帮助？你有没有因此而开发出新的产品，或者是因此而开发出新的不同国别的市场，找到新的需求，开发出新的产品或者新的国别市场？有没有实际的案例来跟我们分享一个故事，可不可以
？OK， 其实从投入阿里巴巴11年的时间，其实因为我们应付的是全球的买家跟全球的市场。所以我们在每一次的所有询价跟回复里面，我们其实有更好的归纳出每个相对市场应该会有的热销品，或者是说他们更多的偏好品。那其实这方面在我们的业务处理上就会比较快去做报价，而且赶快会更有效率网罗出客户比较有兴趣的产品。那再来就是说，刚刚也有讲到说我那时候在这次三月，今年三月的布局嘛，其实很大一部分也是归功于说阿里数据给我的一个信心倍数。因为那时候其实我会觉得说，哦，客户突然下这个订单，可是我可能还没有来得及反应到其实全球市场已经在改变。对，疫情之下其实也影响到了很多不管是我们自己本身还是很多消费者的消费习惯。所以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会疫情要待在家，所以相对饮食会改变，更多偏向是说吃外卖，所以这又连带的推动到说披萨店可能会越开越多，因为比较兴盛一些。所以其实数据上其实也在一部分在告诉我其实市场的变动趋向，这会让我更快的反应过来，然后调整公司整个生产线度。对，就是可以因应说在市场的整个变化之下，我们可以做的最快最妥善的反应。
OK， 谢谢哦。我觉得现在哈娜这个分享真的非常好，数据真的是会帮助到这个传产升级，一来是升级，二来是可以更精准的找到需求。好，最以前哦，参展最怕什么事情？你到了现场之后，你带的东西哦，跟人家都不一样哦，就是也就是人家都已经是超前你一个世代了，结果你还带上一个世代的东西，好，那你还飞得老远飞过去，好，对不对？好，这个是最尴尬的事情啊。那很多因为加入了阿里巴巴之后呢，线上线下结合，有了数据，好，他线下未来等疫情好了，他去参展，他也可以更精准的知道说他去到这个国家，他到底要带什么样的东西过去，更能符合当地的市场需求。好，好，这个是我补充的一点。那同样的问题啊，我一样要问 J， 问一下阿软啊，这个你有没有这个实际啊，陪就是这个听到的这个你旗下的这些商家呢，到底有没有真的是因为数据开发出新的这个产品，而且很成功，或是开发出的新的国家很成功？
当然当然，就是其实例子有很多啊。那我特别因为今天是大工业厂嘛，所以我其实举一个我印象特别深的，因为其实我去年在台北，那么台北在五股有一个客户，他叫生医实业。那大家知道他做什么？他其实是一个30年做农业机具的一个工厂，对，他就做一些像农机的一些配件啊，或是零件。所以他是什么？他是一个非常冷门的一个产业，他是相对是非常冷门的，因为不会是所有一般的消费者或是店面会用到，他就是很专业的一个机械工具跟机械零件的一个部分。对，但是他上来平台啊，大家猜一下，说如果一个冷门行业在平台里面一个月要多少曝光？大家觉得是多？大家可以去想一下，就是有点想象什么，我想象我去参展好了，我开一个参展的店，然后我的摊位前面需要一个月有多少人经过，大家觉得会是多一个冷门的行业哦。那我也直接跟大家讲，它其实每个月都有18万以上的曝光，对，它有18万以上，但是冷门行业以前在推广上面会遇到什么问题，就是说那我这个产品我可能在亚洲它是一个称呼，我在欧洲是一个称呼，我在非洲又是另外的称呼，东南亚它可能又叫不同的名字。所以它其实透过我们大数据去分析说国外的客人在找这类型的产业，在找这类型产品的关键词是什么，它定期的去优化。所以它其实非常多，它有一半以上的产品都是排序在他们那个行业第一页一半以上的位置。对，那他已经成功啊，他加入阿里九个月的时间就成功外销了20个国家，就冷门的行业的产品还可以外销20个国家哦，而且他还找到欧洲跟非洲当地的经销商。那回归到源头，就是其实哈娜刚才提到的，我透过数据可以直接了解市场的需求，我了解买家的东西嘛，买家他要的什么，我直接针对他要找的东西去做投放，我针对当地市场的一个习惯去做投放，让买家都可以找到我。对，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部分，也是给大家去做一个分享。对，
生一其实他今年有参加打人赛嘛，其实我对他的印象非常的深刻、哦、
是是是是
非常深刻。他的就像阿然讲的，他是做什么？他是做农具机引擎的零件，
非常
够冷门吧？够非常非常
冷门
啊！那九个月呢，一样可以外销20个国家、哦，可见哦，这个阿里巴巴平台哦，这个一天1000万的流量啊，真的是非常的厉害，什么人都有哦，什么样的需求的B 类买家都有。好，那这个我现在再来想再请哈娜再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哦，就说这个。我们刚刚都讲一些比较理性的嘛，讲数据啊，讲实际的成果嘛，对不 对,
对？
我们讲一些比较感性的，好了，好不好？我每次，因为我们现在每一周，我们都会用不同的行业，然后举办这个行业论坛嘛，对不对、
嗯？
每次在这个时候呢，我都喜欢请这个我们的来宾啊，讲一些比较感性的东西啊，比如说上周呢，哦，是分享了这个。企业一二代之间呢、啊，一开始在对于加入电商这件事情呢，可能一开始是有点冲突的。哦，那后面是怎么克服，然后并且证明了给自己爸爸看，在电商上也可以成功，对不对？那我一样的问题哦，我也想问问看哈娜，加入国境站之后啊，有什么改变？这个改变呢，可以是你个人，可以是你的公司的这个行政流程，或者是开发流程，或者是说实际的这个订单上面的改变，到底有什么改变
？OK， 就是。因为其实是从我们那时候会愿意加入阿里巴巴，是因为说我们其实也是很传产嘛，就是以前的广告手段就还是参展，可是那时候就刚好2008年的时候，就是因为金融海啸，整个大环境不好吧，然后再加上我们几次参展的效果又很差，就是效果越来越差了啦，所以我们就是才开始去思考说有没有除了参展之外可以透过其他方式去开发市场跟接触到新的买家，所以我们找到了阿里巴巴。然后自使用阿里巴巴之后，其实我要更新一下刚刚的资讯，其实我们目前已经接收到了216个国家的询价信，然后一样也是刚刚有讲到已经有拓销，就是成功外销我们的机器到47个国家，甚至像说像马尔蒂夫这样我们就要跟着政府的参展啊什么的永远都不会到的国家，我们也接洽到了几个不错的像是采购啊或者是比较专业的买家这样子。所以因为这样的成绩跟这几次蛮不错的交易结果，所以就让我们就是自我加入顺丰之后，我几乎没有就是参加过任何一次国内或国外的参展，所以就是省下非常大一笔钱，因为我们参展就是要租摊位，然后又要装潢，又要可能还要请翻译，或者是还要先事先生产买家会感兴趣的国家各机械，更正一下机械，所以这时间成本跟金钱成本就很高啊，所以这有一部分其实有让我们公司就是省掉了蛮大一笔的广告跟行销预算。对，那在整个公司的所有业务处理上，因为已经有数据的累积了，所以我们很好的框列出所有产品跟特色还有优势，所以我们在接洽业务的时候其实真的会更的比较有效率一些，就是更快直觉的反应。对，然后我自己的话感性一点，我自己哦，因为就是我其实刚毕业的时候我就是个社会新鲜人嘛，然后我就机械这种东西不太是我日常生活会接触的产品，所以我根本就一点知识跟基本的储备量都没有。可是因为顺丰有使用阿里，其实在他的所有数据引导跟我们的客户累积的所有一些数据上，我会比较很快的上手业务这项工作，甚至在机器的熟悉的程度上也会更快的去了解到我们的机器。对、
嗯、
所以我会觉得说因为有使用阿里的辅助，然后加上我老板的不藏私，所以让我在业务其实我大概用3年的时间我可以自己从接洽客户到成交订单。对，就是可以自己一个人独立作业业务。对，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我这边也想这个帮这个 Hana 做一个补充啊，这个关于数据啊，我们不只提供这个市场的数据给你，我们还有你这个店铺运营每天运营的数据我们也会提供给你。如果你是老板或者是你是 KP 啊，你是专业的经理人，你或许不懂电商、哦、但是我们会教会你，你就看哪一个指标、哦、那个指标都很简单、 哦，这个都是已经是20年我们这个经验累积下来的。大部分的老板都不懂电商，啊，但是我们都会跟老板讲说，这个有四个指标，你只要看清楚了这四个指标，好，那基本上这个店铺就不会有太大问题。这个我们在后续课程我们都会教你。好，这个是也是谢谢哈娜的分享。那这个要不这样吧，最后一个问题，好，这个给还没加入国际站的商家，或者我们现在还在线上有将近百位的这个听众啊，你可不可以给他们一些建议啊？到底就是加入国际站到底好不好？给他一些建议好不好
？OK， 其实今天就是讲了那么多，其实就可以了解到全球市场那么大。我觉得阿里巴巴最大的价值在于它给我们的数据跟所有的数据库，那偏偏数据是绝对不会说谎的。透过国际站上面大数据，我们可以去调整我们的公司的产品跟我们的服务导向，不再是像以前一样闭门造车。所以我会觉得说，使用阿里巴巴数据就是我们最大的保护。对。
好，谢谢哈娜，今天真的是麻烦你了，这个是，对，谢谢下午加入我们这个三方对谈，然后也谢谢我们的资深业务经理 J， 这也是谢谢你今天为我们带来非常多的信息，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谢谢，
好，谢谢，
拜拜，
谢谢哈娜，谢谢 J， 那谢谢大家今天的这个参与啊，谢谢大家，那我是 Robert， 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结束，谢谢大家，拜拜。